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男女修会会士，奉献生活的淳朴和美好。佩纳总主教访问洪都拉斯，将此时的苦难托付于苏亚帕圣母。鲁伊尼枢机在罗马杰梅利医院接受治疗后出院。第45届里米尼民族友谊大会将于8月20号至25号举行。教宗方济各7月15号在宗座大楼的克莱蒙厅接见了6个男女修会出席修会大会的代表们。教宗首先询问了在场每个修会初学生的人数，说明这是在询问这些修会的未来。教宗勉励他们为圣召祈祷，然后详述了奉献生活的淳朴和美好。蒙教宗接见的6个修会是最小兄弟会、末位神职修会、圣维亚托雷圣职会、圣母圣心爱子修女会、圣心补赎修女会以及天主之爱奥斯定修女会。谈到淳朴，教宗说，奉献生活就是要选择紧要的事物，放弃多余的东西。天主的爱是淳朴的，他的美善也是淳朴的，不是一种造作的美，不是的，那是淳朴的，唾手可得。因此，在你们为大会做准备时，也要祈求上主让你们成为淳朴的人，不仅个人淳朴，在共同旅程的同道协行动态中也要淳朴，摒弃一切用不着或能阻碍你们在分辨进程中聆听与和谐的事物，摒弃算计和野心。教宗警告，野心在奉献生活中是一种瘟疫，嫉妒在团体生活中是可憎的，如同黄热病，是一件可憎的事。自负、生硬，以及任何一种以自我为原则的意识都是可憎恶的。摒弃这些，就能以智慧的心一起解读当下，从而领会时代的标记，为未来做出更好的决策。这6个修会起源不同，分别创立于16至20世纪。教宗强调，这多样性是教会奥秘的鲜活图像，其中每个修会都得到了圣神为了众人公义的特殊彰显。男女奉献生活是一种灵性之旅，教会的教父们称之为喜爱天主的美。也正如圣若望保禄二世所描述的那样，反映天主之善。尽管环境、时间和地点各不相同，奉献于天主的人的经历是美好的，因为在这些经历中隐约地显露出天主面容的恩宠。教宗说，在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在与天父亲密交谈时双手合十祈祷，看到他充满怜悯的心，看到他谴责不义和滥用权力时燃起热火的眼睛，看到他满是老茧的双脚，这是他长途跋涉的标志。他甚至到达他在尘世上最贫困和边缘化的边缘地区。在圣神的推动下，这几个修会的会祖们能够领悟这美的特征，懂得根据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需要 以不同方式做出回应，书写了具体的爱德、勇气、具创意及先知性的奇妙篇章，献身于照顾脆弱者、病患、老人和儿童，从事青年培育、传教宣讲以及社会投入。教宗勉励这几个修会的男女会士们继续推进会祖们留下的这些事业，在历史进展的具体环境中重新寻找和播撒基督的美善，聆听激励他们会祖的大爱，以会祖的方式做出回应，即他们也许痛苦地做出选择和所放弃的一切。男女会士们拥抱了贫穷，是为了清空自己所有非属基督之爱的事物，让基督的美善充满自己，因此需要祈祷和与天主交谈。教宗最后叮嘱他们说，不要放弃祈祷，发自内心的祈祷，不要放弃在圣体龛前与上主交谈的时刻，与上主交谈，聆听上主对我们说话。不过发自内心的祈祷并非鹦鹉的祈祷，不是，绝不是。祈祷从内心流露，是让我们沿着上主的道路前行。圣座副国务卿佩纳总主教从7月11号起访问洪都拉斯，隔天12号在首都特古西加尔为重启圣座大使馆主持礼仪。13号佩纳总主教在敬礼洪都拉斯主保的苏亚帕大殿主持弥撒圣祭，该国主教团成员都在场。他恳求苏亚帕圣母在这个以战争的恐惧、共同家园受虐待、令人不齿的贫穷状况为标记的时代为洪都拉斯转导。佩纳总主教在弥撒讲道中提到，2011年他曾来到这个极美丽的圣殿，从那时起他就感受到在这个圣母的家中受到他母爱的接纳，并被洪都拉斯弟兄姐妹的情感所环绕，他并感受到那里是个家。十几年之后，佩纳总主教又回到这里，将教会、教宗及他的普世牧职托付于至圣玛利亚天主之母的转导。总主教说，他也带来了教宗作为父亲和牧人的亲切问候。启程前，我向教宗辞行，告诉他这次访问。教宗热情地嘱咐我转达他对洪都拉斯人民的情感。他在祈祷中常念及他们，并请他们在苏亚帕圣母前为他祈祷。总主教邀请众人呼求洪都拉斯的主保保护我们的行程，使之安全，并帮助我们不要迷失在黑暗的小径和死亡的阴影中。他再次鼓励众人不厌其烦地恳求苏亚帕圣母保护教会、教宗、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以母亲的关爱继续守护和保护天主交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佩纳总主教最后祝愿每个人努力做天父慈爱的见证者、兄弟友爱的建设者，以及在建设基于爱的文明中做上主的合作者。意大利籍鲁伊尼书记7月15号下午离开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返回住所休养。该医院公布了上述消息。鲁伊尼书记本月6号晚上因缺血性心脏病住院接受治疗。杰梅利医院称，在住院期间需要植入心脏起搏器来稳定心率。医院的心脏科医生团队成功完成了这一手术。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7月15号在罗马举行介绍会，介绍将于8月20号至25号举行的第45届里米尼民族友谊大会。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如果我们不探寻本质，那么在寻找什么呢？ 李米尼民族友谊大会基金会主席肖尔茨和意大利外交部长塔雅尼在介绍会上发言。第45届李米尼大会的活动如同以往，将是多姿多彩，有圆桌会议、展览、表演和有创意的文化、体育及儿童活动。本届活动场所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将举办140场会议，约有450位意大利和国际演讲者发表演说。大会将于8月20号中午12点以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为和平的灵在演说为大会拉开帷幕。梵蒂冈博物馆从7月13号起推出新的独特的活动，捕捉大自然。这是首次在梵蒂冈花园专门为父母亲举办的活动。他们希望在教宗花园的自然美景中，以大自然和户外学习为目的，陪伴自己的子女度过愉快的两个小时。这项受到教宗方济各的愿你受赞颂通谕启发的旅程，旨在唤醒成年人和儿童照料受造界及保护环境。从7月13号到10月26号，每个星期六前来参观的家庭要在有经验的教育人员的带领下发掘梵蒂冈成果的绿肺、树林、英国式花园、庇护四世别墅等，以及历任教宗喜爱散步的地方、教宗的徽章，还有许多有趣和奇妙的事物、游戏、工作坊和娱乐体验等，使这在大自然、艺术和信仰中的旅程变得更加特别。这个为有6岁至12岁儿童的家庭设计的活动，有意大利语和英语导览，残障人士也可参加。活动结束后，可自由参观梵蒂冈博物馆，无需付额外费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自从弗若瑟神父来到山东南部传教，他既是一位站在教会传教最前沿的传教士，不论在当地经历何种艰困的环境和历史事件，甚至是腥风血雨，弗若瑟神父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和教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把自己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民，完成圣教会托付给他向中国人民传教的崇高使命。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反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波及了传教区，政府命令传教士们必须撤离，然而弗若瑟神父和传教士们却留了下来，他们不愿离开教友们，惦记着教友们。在这严峻的时刻，弗若瑟神父带领传教士们组织毕竟活动，他还请到著名的伊苏会士谢佩神父 在1901年圆满地为大家做了毕竟，但是今后要轮到弗若瑟神父自己去带毕竟活动了，这个重任同样落到了他的肩上，还有1902年要举办的所有毕竟活动。他和主教商定，这一年的第一期培训班应在麦收时节举办，第二期则从8月20日开始，同时他还要负责一个为期7周的修士毕竟班，这是为14位修士所开办的，他们这些人将许下永久誓言。福神父面对如此多的工作，不免有些畏难情绪，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德语做讲座了，他谦虚地表示他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可是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的讲道虽然不像谢佩神父那样有独到之处，但也表现出绝对的扎实功底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充满了赋予他本人那种刻苦的灵修和对信德火一样的热情。他经常强调的话语是勇于牺牲，全身心的投入，为了天主和教会的事业要努力工作和忍辱负重，这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他坚固的信德和崇高的圣德，特别表现在他的谦恭、清贫、忠信和贞洁。在他的讲道中，他一五一十地传达了总会长神父提出的建议，以及多次在他的信函里流露出来的想法，这也是总会长神父为修士们提出的灵修建议。弗若瑟神父把它概括为几点：第一，我们必须首先相信来自天主的旨意的安排，因为圣经中说，那些爱天主的人会得到世间一切最美好的祝福。第二，如果偶尔一次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希望背道而驰，我们不能失去勇气，这正是天主为磨练我们的信德和意志的过程，也就是接受是否信任天主和是否具有承受困难和痛苦的耐心的考验。棕榈枝只会赏赐给那些经受住考验的人，所以我们要多加小心，不能半途而废或者屈服于可怜人类的情感冲动。第三，要重视自己的圣召身份，身为传教士应该全心全意地做好传教士，我们要集修士和传教士于一身，要尽可能地把这两种身份联系起来。身为传教士应当忠信于传教，忠信于自己的圣召，如果你是个未受神职的修士，也应该努力做好自己分内之事。有一句极为重要的告诫，我们所处的境遇都是天主所安排的，心甘情愿地接受你的身份，最好不要希冀其他，要在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中尽可能地做到最好，这是为了天主的荣耀，也是为了自己的尊严还有他人的福祉。切勿被不满足的愿望与思想所困扰，诸如幸福就在你尚未达到的地方，在其他地方你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如果与你相处的人们和你所生活的环境是另外一种样子就好了，这样的气氛与想法很容易侵袭传教士们的思想，慢慢的会削弱他们的工作热情，导致传教疲倦症，让他们变得无精打采。你们一定要接受自己的处境，因为这是天主的意愿，是要通过天意的安排，通过 目前的情形来考验你们的恭顺。我们的和平在天主的意志之中。第四点，在圣职人员不同等级中，都是为了教会完整的架构和益处，一方面要保持权威，而另一方则要心怀敬畏之情。因此各地所有的上级主管们都应该更加珍视下属们对他们的服从、尊重和爱戴。即使前者没有做到这一点，后者也要努力保持那些美德，既要自己坚持，还要让他人也这么做。另外还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的言行使上级在其他人面前遭受伤害。第五点，以上所述适用于修会的所有成员，不仅仅只针对他们的行政主管，还包括他们的教会领导。我们有义务去严肃而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如果我获悉在我们的修会团体中有人没有履行这些义务，这会使我感到非常悲伤。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天主把秩序带到了人间，这些义务正是建立在这一秩序之上，纵使不符合我们的心愿，依然对我们具有约束力，这是来源于天主的秩序，所以必须得到加倍的尊重。第六点，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自己的讲话，尽我们所能维护上帝的权威，避免用无情刻薄的方式去评判他们的行为和意图，或者未经允许就妄加评判。我们根本不该对他人进行批评，或是动辄指责他人，好像我们有义务这么做。然而，这样的义务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会时常出现，因此我们要重视主所说过的话，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如果我看到那种怀有敌意的责备他人的欲望在我们中间蔓延开来，我将会感到多么痛心，因为这种欲望是有损于修士的灵魂的。第七点，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修会内的所有上级领导人都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的重大责任，因为如果他们的所作所为激起了那种责备的欲望的话，那么他们不但会因气恼而受到伤害，而其权威将受到削弱，属下那原本美好谦卑的灵魂也会受到污染。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性的弱点是很容易暴露出来的。福神父的讲道有利于建设好修会团体，这和他自己的想法是完全吻合的，而他特别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的思想。如果修士们对福神父的讲道有不满的地方，那么唯一不足的或许是他的语速过快，不过后面这一点纯属个人的风格问题，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弗若瑟神父对于来自他人的批评不仅没有感到反感，反而一再真诚地征求他人的意见，力求把一切都做到最好。除了计划中的毕竟之外，每天晚上他还给那些正在为发终身愿准备的修士们讲灵修。上午是学会工作讨论会，通常是讨论会规的规章制度，也就是有关传教实践的问题以及类似的题目。在接下去的几年里，福神父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如何代号毕竟神功，这是他最挂念的头等大事，这关系到修会的建设。1903年和1907年谢佩神父又能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有机会再次聆听他精辟的讲道。他所讲的内容 总是充满新鲜感，而且是欢快的、虔诚的、充满诗意的，能振奋我们的精神，让人深受启发。根据总会长神父的建议，在逼近活动时间里，有助于恢复健康，留出必要的空间。一座小小的教堂，简朴而宁静，虽然面积不大，却拥有7个祭台，足够举行弥撒礼仪，吸引着人们去做真诚的祈祷。一个美不胜收的花园，为休闲散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弗若瑟神父不是那种兴味索然的人，他甚至为传教士们摆上几瓶啤酒，和身边的教友们说上一些幽默有趣的话语，回忆一下年轻时的岁月。此时他会发自内心的欢笑，或者与大家一起唱起心爱的古老的民谣，歌声响彻这宁静的中国的夜晚。福神父真诚地接纳每一个人，他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因为在毕竟活动期间，所有人都要和福神父做心灵的交谈。正如前面所说的，和弗若瑟神父的心愿一样，每位参加毕竟灵修活动的人，在培训结束时，其身心都能获得重新洗涤，重新投入到传教生活中去。弗若瑟神父作为区会会长，不仅仅是主持毕竟活动，这一点无需多言。然而，作为一位管理修士的主管，所要做的最多也是最难的事情，是留意每个人的私人问题，关心他们的苦乐。弗若瑟神父是一位全身心投入的传教士，通过最活跃、最真诚的工作，为使徒传教事业的内外发展做着努力。弗若瑟神父更以自己圣善的言表，为传教士们树立了榜样。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